姐妹们的是短宣的见证，可能也深信神借着他们手所做的工，要继续的祝福当地的教会，也透过他们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使心中得着更多的鼓励，也让我们是愿意从我们的耶路撒冷，是然后跨文化的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来到分享主的见证。按照我们今天所以思想的信息，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的，因为本来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是思想天父儿女的本分，我们是在思想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每一个人际关系的层面，但是我们今天是因为讲到宣教，所以希望跟大家一同思想是安提亚教会的见证。让我们打开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无论你是开声读，无论是在心里默默读，让我们把神的话语好好的读一遍。那些因示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那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下一步，他又往打速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租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叫阿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他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求主帮助我们从安提亚教会他们的发展当中，让我们看见他们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虚心学习，以致我们能够是更把福音广传。更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施恩，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恩典，让人家可以看见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很出名的一句话，叫做马提亚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对不起，马其顿的呼声，谢谢啊。那然后呢，我们今天在宣教的方面，我们是一起来看一看安提亚教会的见证。在安提亚的教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宣教的教会。这个宣教的教会有几个特点，我们希望今天跟大家一同的在余下的这25分钟里面，是一同的来到思考，也作为我们彼此的学习和勉励。第一，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他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是一个差遣的教会，是因为 它是一个遵行主道的教会。我们来看一看安提亚这个城市的当时的情况。根据一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安提亚这个城市是古代世界的第三大城市，第一大是罗马，第二大是阿历山泰 Alexandria， 第三大就是安提亚。安提亚城市是始建于公元或者主前300年，所以到当时福音传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已经有350年以上的一个的古老的城市。它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概300公里的地方，然后距离地中海只有10多里，并且呢是地中海有河流可以直接到达那个安提亚城市，所以这是一个很兴旺、很发达、商业人口都众多的城市。而且后来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安提亚是成为叙利亚省的首府。在新约的时代，当时的人口已经差不多有50万人。当然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发达的商业，有那么样子发达的是社会的生活，也有它极其败坏的道德。但是我们也就看见，因为一小撮基督徒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热心、他们的勇敢，这个福音就在那一个最不好的环境之中是能够开始发扬光大，能够传扬出去。我们是看到《使徒行传》，刚刚我们所读的是提到说，当时是因为施提反的事遭遇逼迫，所以很多的人都走到不同的地方去避难，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太地。然后呢，是有一些人走到是腓尼基，走到居比路，走到安提亚，这些都是古代的城市的名字。这些人他们可能很保守，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不向别人传讲耶稣，他们只对犹太人讲。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当时最初的门徒全部都是犹太人，跟随耶稣的是甚至在五旬节的时候很多的信主的也都是是讲其他的语言的犹太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北美有讲英文的，讲其他语言的是中国人，或者到了巴西有讲葡萄牙语的是中国人一样。但是呢，很特别的、很奇妙的，有些在居比路和古尼赖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开始向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就祝福他们的工作，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使徒，他们可以说是用信心、用勇敢跨出了一步。他们是从那个同文化当中是变成是异文化，他们是很有那个福音的热忱，以致他们不是只是向自己能够谈话的人讲，甚至向一些其他的可能不太熟悉的，在文上话上跟自己不太接近的人来到传讲福音。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的在北美很容易的就是我们只是跟我们华人聚在一起，我们是当然有一种亲切感，特别是你讲广东话我也讲广东话，或者你讲客家话我也讲客家话，讲起来是特别亲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些的是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那么样子的热心，以致他们的福音的传讲不是只是对能够同言语同文化的人讲，他们甚至是与一些希腊人来到传讲福音。那他们是不是赶时髦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在10章，就是这一段记载之前，有一段话说，彼得当时奉了是主的差遣，就去向哥尼流传讲福音。然后当彼得还讲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然后那些奉隔礼，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感到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其实这里就看见神的恩典不是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各种的人。然后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当时他们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所说的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听得懂的方言。因为如果是听不懂的话，就怎么能够一些犹太人能够听见他们称赞神为大呢？所以有时候今天有些人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常常的以为说讲一些人家不听不明听不懂的舌音就是说方言了。但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很清楚看见，无论在五旬节，无论在哥尼流的家里，当时的人受圣灵感动所说的方言是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所以他们才能够听见他们所讲的是称赞神为大。这也给我们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然后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然后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在这个以前，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还有一个外邦人早已经受了洗是谁？考考大家，再早一点的，在使徒行传里，大声一点，不要紧。在那个啊呢，就是 Ethiopia 的太监是腓力啊呢，是向他传福音啊呢，然后是他在沙漠里受洗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要明白一点，这些人去向这当时的基督徒向这些希腊人传福音，不是赶时髦，而是也不是只是单单说他们敢于畅心。因为我在默想这段经文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啊呢，觉得当时安提亚的教会是一个敢于突破传统、敢于创新的教会。其实不是，当我再深一层的去思想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愿意遵行主吩咐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敢于遵行主的道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看到，其实耶稣早已经在升天之前，在那个大使命的时候，已经跟门徒们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只是当时有很多犹太的，包括的犹太的信徒领袖，他们还没有那个思想能够跟这个配合起来，所以他们还是一直只是在犹太人当中传。但是安提亚的教会，他们的特点不是说他们要求畅心，而是他们愿意是不折不扣的来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他们的勇气，这就是他们突破的地方。我们再看，然后马可福音耶稣怎么说？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升天之前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这些主要的字都用 红色的，它能是那个印出来啊，那是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耶稣的福音本来就是要传给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各方面的人。并且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也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地极就是什么？爱斯基摩人也应当要听到福音。虽然当时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有爱斯基摩人，所以我们看见的安提亚教会能够突破，能够成长，他们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愿意不折不扣的勇敢的去遵行神的话。今天常常看的那个是 很多的时候在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包括在北美当中，很多的时候教会很愿意是说因为熏人的情面，因为是要让我们所做的好像是跟我周遭人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所以常常有时候教会会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不敢不折不扣的去行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太过很在意那一些次要的一些的目标，而把神的话语最终极的目标忘记了。给我们看见的是安提亚的教会蒙福，是因为他们真正是摸到了主的心意，然后他们敢于不折不扣的是把福音传出去，敢于不折不扣的在神的话语上坚持，而不是只是说看当时的潮流，不是只是说要看人的情面。这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也给我们的学习。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说有人爱在教堂的钟声中生活，但我宁可在地狱的边缘开救护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很乐于是我们之间的团契的生活，我们很乐于安稳的在家里，正如刚刚那个汤姐妹说，我们很欢喜在家里干干净净的地方生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愿意所谓是挑战自己，甚至在可能在外面是不是很清洁不是很好的地方，也是愿意把福音传出去。安提亚教会的特点是第二点，是圣经上说当时耶路撒冷拆了一个是差遣了一个一个同工出去，安提亚教会是鼓励他们。这个是人是谁？巴拿巴，大家都知道巴拿巴。若圣经上对巴拿巴的描述说是巴拿巴是个好人，所以这个我就去查希腊文字典，因为很多人对好人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好人就是不问事情不得罪人那个做一个好好先生那个是什么事情都含含糊糊过去那就算了，没有立场没有坚持，这就是好人，我们今天的所谓中国人所说的老好人。但是其实这不是圣经的话语，圣经的好人这个字在希腊文那个原文翻过来，如果用英文字母去拼的是 agathos， 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它是有一个高等的意。这给我们看见它的第一点就是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学问，乃是一个可亲有爱心敬虔跟谦和的人可以赢得人的心。这个字在罗马书5:7里面又在用过，我考大家一下子，你想这个字在罗马书5:7是哪一个字？好人这个字，在同样的字在罗马书5:7是翻译成为什么？忍忍。对了，大家有你们的眼睛的那个看颜色都看得很好，所以你看见那个红的字那如果你看不见有红的字的话，你就要去验眼睛了，可能你的那个 color 和那个 sensitivity 有问题。我初初的时候看到5:7，我初初去查，因为是可能这个字大概是艺人，结果发现不是，原来是人人，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是有神的那一种的博爱，才能有神的是那一种的性质在他心里的人。所以马太福音12:35就讲出，也这个字在马太福音12:35是翻译作善人，一个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我们自己也是需要有内心要有，才能够在生命中涌流出来。然后在马太福音25:21神又说这个字是表示了良善，所以在圣经上耶稣的教导说有那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就能够大大的 用它。然后那个是接下来我们在那个是其他的地方是这个字也翻译作为善良的心，这个字是表示一个人有一个良善的心，能够在神的话语中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到是活出来。然后我们是一直我们就跳下去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字是也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美善，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好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心里有一种的美善，是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素质。当然还很重要的是说什么，接下来说他除了是巴拿巴是个好人之外，他是什么，被一个可能是蛮有圣灵的人。蛮有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被圣灵所管制，也充满了圣灵的影响。怎么叫做被圣灵所管制呢？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就说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去了解，就是说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管制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醉过酒，我醉过一次啊，那真的，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反正在主日学里，初反正在主日学里，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里面的一个高我们几就比我们年纪大几年的一个反正弟兄结婚了，我们都被请去吃喜酒。然后呢是什么呢，就反正然后吃喜酒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汽水里面加一点酒，那样子我是一面聊天一面跟人讲，没有留意他们一直在帮我加，结果到吃完了之后啊，那个开始搅得脚步佛陀了，从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就发现自己人很晕，发现不受控制，赶紧叫了一个计程车就还能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还能那好不容易走三层楼的时候走到家里去敲门，一进门啊，那还没有坐下来就开始呕吐了啊，那个是才知道原来是醉酒是那么一回事，就是喝醉酒的话你的人就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你是被酒精来的控制。自此后我去反正总是很小心，要看准了什么是放在杯子里才喝下去，所以不单单是女孩子，男孩子也要留意啊。那个是反正然后呢是反正那个才知道原来是醉酒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被酒精控制。然后保罗这里说什么，我们要被圣灵来到控制你，就是被圣灵充满，也就是圣灵掌管你生命中的一切。第二点，那个巴拿巴是一个充满了圣灵影响的人，是被圣灵影响的人。怎么被圣灵影响呢？加拉太书就提醒我们了，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中能够是流露出这一些的素质出来。当你跟他是交往的时候，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么样子就是一个是巴拿巴，就是这么样一个人，而且巴拿巴也被主大用。而且最后讲到巴拿巴是什么呢，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大有信心说他是坚定信靠主，不靠自己的力量，唯靠主的力量和宝贝。耶稣常常强调信心的重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我们中国人也讲到信心，说什么， 啊，那你有信心的时候，甚至愚公也可以把山都挪去。愚公的信心是更很奇妙的，他说我这一代做不完，我还有子孙，我一代一代最后山都可以填平。所以很多耶稣跟马可福音甚至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当然这个有一个另外一点的，就是说我们是求的要合乎神的旨意，那不是说妄求，因为在那雅各书里也说妄求的人不会得着，但是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而最奇妙的是，圣经中是用一个很有趣的字叫做劝慰之子，来到是描述巴拿巴的为人。劝慰之子是什么意思？耶稣就用这个字来描述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劝慰子就是这么样子的意思。其实这个字是在当时的一个是法律的用语，讲到一个人在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如果你被人告了，你自己还能那个为了要还能那个为你自己还能是辩白，还能你可能觉得自己力量不够，你请一个律师来到替你辩护，这个就是劝慰师、保惠师。而巴拿巴是做一个是劝慰之子，就是说他是常常的是跑到人家的面前来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也是同样的用这个字来形容圣灵的工作。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出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工作。而当我们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能够为主做大事，为主是做超于一般常人所能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是安提亚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见证，就是他们能够是栽培同工。栽培同工，我们看见是圣经上说，当安提亚的教会兴旺的时候，巴拿巴去找谁同呢？同工？不是，是找大树的扫罗跟他同工。然后圣经里说，巴拿巴去找保罗的时候，这个字有一个很特别的用词。这个字是意思说是去找，怎么找呢？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看不出来，但是原来的文字在新约里面只用了两次，意思说是什么？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努力的去找。不是说你今天打了一通电话，对方没有接，算了；也不是说我今天好了，我写了一个 email 出去了，我想他收到了吧？那个不一定。我今天才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今天早上还的那个是帮我们准备这个投影的姐妹问我要我的讲道的这个 PowerPoint。 我说我礼拜五晚上已经写好了，因为我礼拜六有事情，我礼拜五已经写好了 email 给你了。他说我没有收到。所以常常我提很多的同工说，你单单的写一个 email 不能够假定对方已经收到，有时候可能是给对方的那个电脑的 filter 掉了，变成是那个 filter 到那个叫什么 spam 里面去了，或者是还能那个还能有一次我还记得我请一个牧师，是我的老同学，是来讲道，他是从香港来度假的，我一直等他。等到那个心都焦了，怎么他的讲到的题目还没有来，他的大纲还没有来，等到那天早上他出现的，因为我知道他在度假，我不好意思好像太去打扰他，也找不到他， 就等到他出现的时候，我才说你为什么不老早啊能把那个你的大纲跟题目给我？他说我早给你了，结果我回去查查查，原来在我的 spam filter 里。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巴拿巴去找大树的扫罗，他是努力的去找，啊，那是在圣经里另外一次的啊，那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说啊，那个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在找12岁的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么样子去找。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有一个12岁的孩子，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大城市里面，然后说找不到了，丢了，你紧不紧张？你会怎么找？你会写个 email 给他，然后等他回 email？ 不是，你会是很努力的到处去找，所想到的每一个角落都去找。这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找耶稣的方式。然后巴拿巴是用这么样子的方式来到寻求人与他同工，寻求人一起来牧养教会。其实我也常常在寻求人，我其实好几年前我已经开始在寻求接班人，我是很希望找到年轻的牧师，能够还能是大家一起的很亲切的配搭同工，然后把我牧会这20几年牧会的经验都跟他分享。但是很不幸的，到目前来讲 so far 过往还没有找到，可能会有了，但是还能那个对照在神的手中。因为一个其实当我们有了很多的还能那个是啊神给的恩典，很多的见证，其实我们都心里火热着要与人分享，要告诉别人。有时候看见一些的年轻的同工，明明的有一个坑，他还是要踩进去，啊，那个你劝他叫他，他不肯听，心里好火，啊，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不了解，就会说，哎，怎么这个牧师跟另外一个牧师好像讲话不是很客气？其实因为你早已经一直在提醒他，提醒他，他还是要踩下去，你心里为他着急的不得了。我们看见巴拿巴就栽培保罗，保罗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单单传扬福音，他也做牧会。保罗在安提亚是1年，那是他第一年的工作。后来在以弗所他最长久，牧会3年，在哥林多有1年半，在罗马因为那时候等着是在等着那个上诉，有2年以上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正如有人说，一个学习神的道的教会，就是能够是做一个差遣的教会，一个是有装备的教会，才能够是有成长的会友。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什么，花了1年的时间在安提亚，怎么是教导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在他的那个神的话语中成长。然后最后的，我们从安提亚教会的见证里面看见的是什么？生命的挑战，他们是实践爱心。这个是提到在哥劳丢年间有大饥荒，其实在历史上，在哥劳丢做皇帝的时候，做罗马皇帝的年间，就是主历41到54年间，有4次的大饥荒。一次在罗马，一次在西列，另外主历51年也有一次在罗马，但是这里所提到的在犹太地的，就是主历46到48年间有一次的饥荒，那很多人饿死，很多人没有东西吃，那史学家犹太史学家约瑟夫都有记载这个事情。然后当时安提亚的教会他们的成熟，就是说他们不是坐视不理，在当年来讲300里外的事情其实是很遥远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主的爱，所以他们觉得不能够坐视不理。这些你要想想看，安提亚教会的这些很多的是希腊人的弟兄，我们今天常常的听见中国台湾哪里有 有灾害，我们会很容易的是可能说我们要捐款要帮助他们。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听到其他的地方有灾害，非洲哪里有灾害，可能日本有灾害，或者是哪里有灾害，可能我们坦白讲我们捐款的那种的踊跃就不是这么样子大。但是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很乐意的，是因为主的缘故，甚至这些是犹太人，甚至这是300里外的事情，但是他们都觉得是他们有责任要去帮助他们。当时早年的教会大部分的信主的其实不是有钱人，不是他的那个富人，大部分的都是一般的小民，甚至还有一些的是做奴隶的人。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他们就觉得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是照个人的力量。其实这个字更能够讲的是每个人尽了个人所能够的力量。我看一些的字典，英文字典去解释这句话的这个字的时候说 Everyone giving as much as he could， 也就是说每个人尽了每个人自己所能够的力量，也就是说什么牺牲性的奉献，不是说只是我今天有余我给一点救济某地方的灾民，而是他们真的是那个把自己的能力全部都是挖出来，是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么样子我们看到他们的成熟，看到他们的爱心。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那个城市里开始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开始流行起来。其实基督徒的这个名字意思其实如果我们拆开来看，就是基督加 IAN 这个 IAN Christian， 意思是什么？是属，这个字 IAN 的意思就是属于某一个的团体的人，是这么样子。很讽刺的，在新约圣经以外，我们今天能够找到关于基督徒的最早的记录是在暴君尼禄的话里面找到这个字。但是我们也从教会的历史传统里面听说尼禄的第一任太太其实就是基督徒，所以呢，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提到凯撒家里面的人。所以是其实在当时福音已经传到皇宫里面，传到贵族当中，然后还能那个尼禄还有一对那个表亲 cousins， 还能是因为是被处死的，而史学家怀疑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到是还能在圣经里另外一次提到基督徒是什么，在彼得前书4:16，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当时他们被人叫基督徒，其实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正如在教会历史中，其实被叫什么，比如那个被叫Methodist， 反正这些的 ，and Protestant， 甚至都不是好听的名字，是当时是他们的敌对他们的人给他们的混号。Baptist 的那个也是一个笑话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些人强调成人要洗礼啊，那个婴孩洗礼不算，所以是一定要成人自己决志信主受洗才是能算，所以那些人就笑他们说这些是 Baptist。 如果用英文来讲翻译的其实就是 Dunker， 就说这些是欢迎泡水的人。但是这个名字基督徒却成为世界上最荣耀的一个名字。有一天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其他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称号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博士吗？在神眼前没有什么。那个是长老吗？执事吗？是牧师吗？神都不看这些。到时神唯一的看的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是唯一在永恒中有价值的 名下。我们看到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跟约翰是被拉到犹太的公会，面对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险，他们当时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话，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看见彼得，然后公会里的人怎么，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然后什么最很重要的，请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今天在人生当中，你是什么样子的职位，你是有什么的学问，你有什么样子的所谓 qualification， 在神眼中这都不要紧。但是今天你走出去，有没有让人看见你是跟过耶稣的？如果有，感谢主。如果你说我还不太确定人家能够看见我是跟过耶稣的，回去好好祷告，求主的恩典，求主的帮助。我们是需要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让人看见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也在你面前祈求恩典，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是这个很特别的是安提亚的教会来到学习，让我们愿意不折不扣的来到遵行主的话语，让我们是愿意是彼此的相爱，并且能够在生命中活出上帝见证圣灵的果子。更求主施恩，让我们在生活中无论人前人后，无论在教会里，在社会里，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学校里，人都能够看见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求主就将这恩典赐给我们，愿主你自己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对我们说话，敦促鼓励我们。我们将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一同站立，是唱三一颂，是将荣耀归给主。